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会分享了。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这个大圣起心论的第四章第二节，显示大圣真义里面的算是第三点，就心生灭里面的瓜佛二，生灭心的因缘。那生灭心的因缘呢，是有两个主题，就是常心为一，知诸事生起。那常心为一就指的就是阿赖耶识，就这一部论他认为阿赖耶识就是所谓的心，那心依着阿赖耶识升起七还有前六识的心理活动，所以叫诸事升起，所以那边讲的就是心意还有意识，这三个彼此间的关系。那第二个是无明为一啊，那染心还灭，那因为阿赖耶识有所谓的不觉还有无明的这个不觉生灭无明的这个成分，所以如果有办法去除的话，那染心呢就不会升起后来的种种的烦恼心。所以他说虽然是依着无明而有后来的所谓染心，可是也是依着去除无明接下来就是显现所谓的自性清净心，所以叫染心还灭。那上礼拜我们是讲到第一个是总标嘛，第二是一心起意，第三个是一意还有意识转。那总标里面就先总说它的生灭因缘，就是众生是依着心意还有意识转，转就是生的。那这一部论它是从归到所谓的第八了，也是升起前七识。那唯识学者老师在那171页他讲到什么，种现相依生，种子跟现行相依而生。那种子现行相依而生，事实上他也有分为两家啦，第一个就是阿赖耶识跟前七识是互为一，就是种子生熏习，熏习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种子的，就互相为一，这个就是色大生论。在标题 B 的现行是跟物为一，那这个是在讲成唯识论啊。所以这两部论虽然都是唯识的主张，可是代表的我们说唯识有三大系，就唯识宗啊，还有那个唯识宗就是成唯识论嘛，色论宗真谛所传的，还有那个普利留支所传的那个地论宗。所以这个标题 B 啊，这边所讲的五识生必有六七八识啊，那六识生起必依着七八识，那七识跟八识互相为一，所以这两个的主张，可以大致的讲，我们之前有讲过所谓的一人变三人变之说嘛，可以理解就是。可以理解的，就是理解是什么，就是色大圣论它如果是一个意识的说，或者是它是依着阿赖耶识升起诸事，或者是依阿赖耶识生现以现行回熏成种子，基本上就算是一人变嘛，就是阿赖耶识变的变现根生气世间的。那成唯识论它比较是属于多识论，所以我们说三能变，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可以变，那末那第七识能变，前六识也能变，所以这个叫三能变。所以原则上也可以理解这样子，成唯识论也代表了所谓的多识并起。那如果是真谛所传的，基本上它是一个意识的，一个意识。可是这边所讲的就是一的阿赖耶识，就是比就意识里面最维系的称为本识或是阿赖耶识。好，那接着在瓜佛二是一心起意，是在从我们讲176开始的，那就要解释为什么依着心为起意，意指的就第七的，那这边讲到此意云何嘛，以依阿赖耶识说有无明，所以一阿赖耶识有无明嘛，那接着这五个名称指的都是意，就第七的不觉而起， 心就会产生作用，心就会产生活动嘛。可是是依着无明而起，依着所谓的无明不觉而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所以这个就是五个了，这要说明五个意。那接着呢，就解释这个五个意的名称呢，事实上是在我们的177页的讲义的177页，或是我们荧幕上这边所说的，此意复有五种名。接着就开始解释嘛，云何为五？一者名为业事，为无名力不觉心动故。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从177页看一下讲义这边。那根本的无名就是不觉，它是属于阿赖耶识里面的一部分嘛。我们之前讲到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依的如来藏，依的如来藏而有的不生灭跟生灭合合的阿赖耶识，或者阿里耶识，翻译上不一样。那阿里耶识包含两个意识，就是觉意跟不觉意啊。所以这个不觉意，实际上就是阿里耶识所包含的。所以呢，虽有无明不觉的地方，就有业嘛。我们这些业就是一种动能的。那在意中就只是说明业事，所以在第七讲第七事的时候，无名不觉那个部分他就没有讲，所以他只从业事来讲。在前面我们在讲三系嘛，依着所谓的无名不觉而生的三系六出，那三系的第一个就是无名业相，所以它是包含，事实上是讲到无名跟业的。那这边就只是讲了第七世的，是属于业世的，业世就是一种动人的啦。所以导师接着讲，业世呢，就是由于赖野心的无名力不觉知一法界性，所谓的一法界性就真如法性的，真如的平等性而起的心动。那这样的妄心现起，这个就是动嘛，动就是业，动就是生灭心，这个就是叫业事，这个意思是讲。好，那我们请看178。那这样的业事呢，在楞伽经它是用业相的，这个如果这个在前面我们提过了，这个在172啦，一开始在讲心意识的时候，导师有说本论所讲尤其是意有五个名称是参考楞伽经的，172就讲到了。所以我们这一部论叫业事，楞伽经是叫业相，或者是在注脚352也有了。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业相就是属于虚妄熏习的种子啊。等于说我们阿赖耶识总是虚妄杂染嘛，升起作用就现行，现行作用完就会留下潜能，就回熏成种子。那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啊，就是注脚观浮四或五啊，就是目前我是没有看到直接的文说业相等于种子，至少经是就楞伽经是没有那么明显看得到，或者我目前是没有看到，或者是导师的诠释的。好，接着是第二个，二者名转世，就心开始动了嘛，心有在活动了，二者名转世，依于动心能见相故。实际上他是说心动，心又开始要产生见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他还没有看到啊，他不见得是有看到见，就有点是我们听到远方有声音，将我们的眼睛或是将我们注意朝向那个外在的声音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先你要有先朝向转向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所缘啊，你的才会产生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或是眼睛会转向那边嘛，所以心要先有动，就是你，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如此。所以二者名转世，这个就是三系相中的能见相，转就是升起的意思，现起的意思。那楞伽经中的转向是曰现行事啊。 那现行式基本上这个呢就是属于前七式的活动了，所以这边我们讲是第七式，所以是一致的，或者像唯识学者所说的七转式。好，接着看179。但解脱道论有分事下明转，转是内心的发动，近于作意的，就令心警觉，令心产生就是注意的，令心警觉要去注意。那有分事呢，这个我们最后再来，老师最后会再来那个就是比对解脱道论还有我们这部论的主张了。好，我们接着看180。那我们这部论的转释呢，这我们就解，本论就解释什么依于动心嘛，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业嘛，就业事而心动嘛，这个心动而有能见相现起，内心发动虽还未成人及外境，就是说他不是真的看到外境的，不过你的心要先朝向那个外境，人家讲的更微细的。那这时候虽然还没有看到外境，事实上已经升起这个要看的这个心了，所以导师这边解释嘛，升起的人见分别之心。好，第三个是现世，就所谓人现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于色相。现世一耳，随其五尘对自即现，无有前后，以一切时任运而起，常在前故。那这个名称实际上也是出自楞伽经的，一样在我们前面在172页那边就现示这个词的。或者在注脚了，注脚也有了，注脚357也有。那这个是在楞伽经讲的是阿赖耶识的译名，因为赖耶可以现起一切根尘气世间嘛？那本论是着重于境界相，所以解说为人现一切境界。那这个是这个差异点在哪边？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看一下，翻一下192好了，192页注脚378了，这个一样了，不过在378里面呢是有多一个注脚，翻一下192页378，那一样是这个，先看瓜弗一，瓜弗一是刘宋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他说三种是广说八相，一个是真事、现事跟分别事事。那现世实际上就是阿赖耶的，那阿赖耶的字体或是真相实际上就是所谓真事的。不过在瓜弗二那实际上只有两个，一样是三个的，瓜弗二的翻译是转向是业事还有智事，那略分两种，一个是了别，一个是分别事事。那对应起来所谓了别就是现世的，就是阿赖耶，那分别是事就是属于前六个了。那为什么我会知道，等一下看了，瓜弗三相近了，所以现世在楞伽经就是指的是第八了，第八。好，看一下瓜弗四，宋朝的宝成所述的注大圣入楞伽经里面，此意即允，这个翻译就是什么意思，现世属赖也，分别世是属前六世，所以我刚刚所讲是依着他了。那为什么不说第七，那这个意思就是第七莫那世如果即内为我，就是将阿赖耶识认为是我的话，这属于赖也嘛，即外为我所，就是外在的根尘气世间是我所的话，那这是属于前六，所以他不讲第七。那我们翻回来180页，这边所讲 楞伽经所讲的现世是主于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比较偏向人升起一切境界来说。可是我们这边这个现世是主于第几世？这边的现世起心论的现世是属于第七世啊。所以他是为什么导师才说但本论中着重于境界相，所以能歇一切境界，所以这边是属于第七哦，所以跟楞伽经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从所谓的人现来说了齁。这个就是本论跟楞伽经的不一样齁。好，接着看齁，动心有人见的力量齁。动心嘛齁，人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属于从业识到转世的。那有人见有人分别见当下即动心，人见中现起一切境界，所以等于说，依着所谓的转世，就会升起现世，它是依序啊，实际上很快了，或者是就是相对而说嘛，感觉这三个上，在分别上这么说，一个是从业识到转世，转世到现世，那实际上如果照这样的说明，实际上。当下就是因为你要人升起这个转世，就是要人见，人见就有所见，就是现一些境界。好，接着看，所以楞伽经曰人现得名，就是阿赖耶识人现一些境界。本论是曰不离自心的所现，不离自心嘛，就所谓动心，所谓业识开始，业识就有人见，就是转世，转世就现世，这样子。所以就如同明镜现于色相嘛，就是色，就是像物体在镜中可以显现，只是比喻说不离内心而有境界的。好，接着看，这样的显现呢并不是有前后次第，就是镜子显现是一时就全部显现，所以细心的望现境界也是顿现的，与我们六世缘境次第各不同，不一样，就是我们眼睛看到颜色，耳朵听到声音，感觉上它没办法同时，可是这些境界是同时的，所以现世所现的境界呢是随着色香味触，就一般我们说的五欲啦，就是眼等身根所对的境叫五欲嘛，只要这五尘对至极限，就是全部在我们面前它就可以显现，没有前后，所以对峙是现为境界的意思。这边所要强调的现世的现起一切境界是没有前后的差别，就像明镜可以什么物体拿到它面前同时都可以显现。我们之前有听讲到这个觉体广大嘛，这真如法性遍一切处，所以这个觉体是遍一切处，所以无前无后的顿现，是因为呢，之所以是因为一切时中都随业力成熟任运而起，只要这个因缘条件具足了，自然而起升起作用。那唯识学者说了，阿赖耶是如受人身或者五趣，就是头，我们这个一般说影业满业嘛，就是我们投身人去的这个业力成熟了，那投身的时候呢，人去的一切根身器界也是一时变现的，就是一时顿现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等一下会再看到的。这是唯识学所说的，就根身器世间都是顿时变现，那我们这里只有对五尘说，那楞伽经是十八界，就五个，就是眼根嘛，就六外内六根外六境，还有六识啊，十八界。那这个目前呢，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文了，就是楞伽经顿现十八界这个了，那有可能是古德的解释。好，我们接着看181啊。 那说顿现一切境界是约因缘成熟、哦、那如屈身屈身一熟不同、哦、因缘不具足或者受对治的都不现前。这讲的就是虽然我们投身到这个世间同为人去、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不一样，我们所可以看的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叫身意熟不同嘛，因缘不具足或受对治，或者是我们有的人生了就眼根不具足、哦、所以他可能没办法看到，或者是我们生长的就同一个地球来说了，南半球北半球所看的不见得就一致了。我们现在是春天，南半球应该是属于秋天，或者是我们北半球夏天，南半球是冬天。那也有区域性的，像那个南极北极的强光我们称为什么极光嘛。那我们生在这种不是南北极我们是看不到的，或者是也不是常说那个引力不一样，南北的引力地球引力不一样嘛，所以那个流水的漩涡转的方向不一样啊，一个是顺时间一个是逆时间的，就这个漩涡啊，这个都是说明啊，虽然是顿现一切这种，就以地球来说了哈，我们投身到地球里面，地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哈，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还是不太一样了。好，接着，所以呢，山河大地这些境界不会因个人的认识存在，这个是什么意思？看到嘛，或者我们产生认识它存在，如果我们没有看的时候，它存不存在？实际上是存在的哈，因为它是依着阿赖耶识或者是。依着我们这一部分叫现世的齁。那楞伽经就是一样阿赖耶识或者唯识也是阿赖耶识的齁。所以不管你认不认识它还是存在，我们没有看到极光，极光也是存在的齁。那我们没有到其他地方齁看到别国的风景，不过它还是存在的齁。所以呢这些所谓的山河大地这些外在的境界齁是虽然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可是都是算是属于共业而成的了。它是恒时任运变现不失。好，接着是第四个是智识，为分别染净法。由于转世的人见而有现世的一切境界，所以老师将第二个第三个前后说明。那人见又有境界线，这时候就是心境相关，就等于说你可能有可以看得到境界的。那当下呢就有分别境界的能力，解脱道论就叫做分别，那我们这边叫智识的。那智识是前面有提过了，这个智不是智慧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别了。那分别染净法有两个意涵，一个是境界本身有染有净，所以你分别这个是染的是净的。第二个是心缘境界，心所起的染净、啊哦、这个也叫分别境界。我们前面有那个志向提到的就是什么跟十二缘起所对应的就是接触的处嘛、哦、就是你遇到这个境界自然而然升起可意或者不可意的处、啊哦、这个就是对应这个处了。好，第五个相续式，五者名为相续式，以念相应不断故、哦、这个念相应不断是一个重点，因为有这样的作用，念的相应不断，所以后来等一下看的这些内容都有办法成立，所以它可以住持过去无量世的善恶之业，令不失故，这业力不失嘛，富人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是说我们常在讲那个世间正见，正见有业有报，不会说我们做善事布施持戒行为将来会受到贫穷乃至多病的果报，所以这边讲的苦乐等报无差为，所以他不会做善得恶报了。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世间正见，并不是只是看现在，佛教讲因果三世因果绝对不是只是看现在。好，这是跟所谓的业跟果了， 那第二个呢，人见现在已经之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绝妄虑，都是跟这个所谓念相应不断，这个就是相续式的一个重点。好，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心境相关，就是心缘境而起分别。那任何的分别，起分别就指的是前面讲的自事，就留一种影像在心事中，不断的分别就不断的保存心相。那由于过去分别的熏习，现在又能起又能升起，升起后又熏起，就熏习积极。那是因为以这个因为这个念相应不断，所以这个叫相续式。念相应呢，指的是分别心圆亮境界，就是分别心可以去了知圆嘛，将心投向这个对象，而且你要会思量，可以去了解这个境界，叫圆亮境界，就起了就不断起念，念是相应的心所法。凡心起分别，就有种种差别影像，那这影像于心产生或是生起，这个就是念的作用。那不断的分别就不断的念，那由于呢认识而有种种概念积留在心事，就是因为不断的念嘛。好，接着看182。那世间的心事分别都不能离念，一切都与念相应而来。好，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他会有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可以令这个业力不失的，那将来可以因缘具足就产生果报。好，接着看182页本文，这个就是解释论文了。那由于念相应不断，所以能住持过去无量世的善恶业令不失坏，住持不失。接着呢，也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没有差违。这个就是所谓相续式的念力的念的能力啊，念的功能，所以能令现在乃至未来还没有感果的这些业呢，将来可以感果，或是现在感果，而且也是没有错乱哦，就是如同我刚说的，行善不会得苦果。我们说，行善得善报了，作恶得恶报哈。就如果要照更精准来说了哈，因为做善应该是得乐果了，作恶呢应该是得苦果了。好，接着看，受熏而业力不失，所以业种业的种子能增长成熟，就是业种子嘛，那就产生就身为所谓的苦乐报的总体一手。前六世的一手也是依相续中的业力而生长出来，所以接着业的熏习增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由业而招感一手果，都依着相续事而有。那这个相续是指的就是里面中的念，这个念力啊。所以相续式的念力就是有两个，可以使业呢积极增长，第二个可以招感一手果，就要让这个所谓的业力成熟感报了。那这个比较是从所谓的苦乐的报体总报体来说了。那下面是跟类似记忆有关的，就是算是记忆的。那除此之外呢，住持业力而感果，与过去的事能记起来，就是记忆一样嘛。所以由于相续事中的念相应不断，能令现在对已经的事情无意中忽然念起，就是曾经的事情留在我们心里面，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注意，或是心没有缘尽，或是其他的条件不具足，所以好像是忘记了。可是事实上曾经做过的，就在心里面留下一种力量，就留下一种影像保留下来。这种保存经验而不失呢，就是相续式的力量。所以这样是可以将我们，老师说我们佛教是什么？有点是入心带啦。就是我们所做的行为，一般我们都说嘛，就是天知地知嘛，就是一般说我们假设不管做善做恶啦，总是觉得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总会说天知地知嘛。可是实际上呢，佛要讲的是我们做什么行为都会在心里面留下影像，或是留下一种潜能。然后那留下这种潜能，就是有老师好像一个语词叫入心带嘛，入在心里面的。那这边所讲是相续式，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就会保存下来，这是相续式的力量。那除了这样子呢，还有呢，未来的事情众生在不觉不知间呢，也会去妄想思虑。为什么我们会想去规划未来？就未来事情还没来，无意间要去计划安排。那这事呢，也是由于相续事中含藏的过去的种种见闻熏习的缘故。就是我们这辈子或是过去的，不见得是我们记得或不记得，我们做了一些行为产生一种潜能，所以我们在规划未来的时候，自然而然都会将这些经验套用。那有人说了，就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是很最高度了，所以我们总是用过去人经验累积的知识或是学识来应付未来的种种挑战嘛，就是类似的。不过这边讲的是从我们个人而言。好，接着看。那时间是前后向嘛，那依于现在想到从前是过去，那依于现在推到未来，推到将来就是未来。那想到未来事实上并不是到未来，计划未来也不是真的发生，只是将过去的经验而推演用于未来，应用到未来了。一切的业果的建立和记忆过去设想未来，就这两个了。业果的建立，记忆过去设想未来，这是第二个，这个都跟相续式有关了。对，一的相续式的成立，那实际上是跟着里面相续式当中的这个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一下，念心所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啦。我们再看一下前面181页的359注脚。瓜佛一呢是俱舍论，念是什么？在俱舍论的定义，念是什么？于缘铭记不忘，因为对于对象，缘就是所缘，就是我们对象铭记不忘。那瓜佛二呢，瓜佛是大圣广武运论，算是唯识学的论点。他这边怎么定义念？云何念？谓于惯习事，心不忘失，铭记为信。那什么叫惯习事呢？就是曾所习行，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与不善乱所依为业。我们看一下瓜佛三在183页的注脚栏，老师的《大圣广五蕴论讲记》，就刚是这个讲记，就是解释瓜佛二的内容。念是一种心所作用，对于从前曾经历过的事情能够记得，这个一般叫记忆或回忆。所以念心所力量够的话，就可以记得起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所做过的事情，所讲过的话，这就记忆了。那如果力量很差，就想不出来。如果都没有念这个作用的话，就会忘记了。 那这边导师讲诠释，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就是惯习式。老师解释惯习的，惯习呢不一定说是什么习惯，因为习惯是常常做一件事嘛，所以常常做自然而然我们不会忘记。可是这边所说的惯习不见是一种习惯，而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管是说过讲过的想过的做过的，都是一种惯习。所以他用惯习不是习惯嘛。那心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念的作用，所以心不会忘失，而且明会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念的作用。所以跟我们这边所说的相续式念相应不断，这一部论主要是讲到两个啦，就是小节那里，就是本文122页的倒数，就是小节，它是建立业跟果，就是业力不失，将来一定会感果，还有记忆过去设想未来，这是主要是念。好，接着刮拂大写息这边是要，我们讲了五个了嘛，就本论所讲第七是莫那，就是当然是莫那是个名称啊，它的意思就是思量的意思。它有五个名称，从无名这个不觉力心动嘛，所以从转有业识，业识升起心动就有看见的作用，就有一种心想看的作用，就有转世现境，转世就有它的所缘境叫现世。那这边所讲的现世主要是现的境界，并没有到所谓的跟一般讲的所谓根尘气世间啊二十八界不一样，这边主要是讲的是五尘，就是五欲啊，色声香味触。那转世现啊，业识转世现识就是自识，对境界分别哦，可能产生境界，有可能是染境啊。那另外是分别境界而产生染境，哦，这个有两个意思。那最后就是所谓相续识，相续识就是可以说业力不失，将来刚果，乃至记忆过去，还有设想未来哦。好，接着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哦。182页最后一行，这边要对应其他的教说，就是其他的佛教的主张啦。那无意说约缘起之来说是形式名色六处处受之相当，这个意思就是形就是对业嘛。那看看这里好了，这里就是182页的最后一行，业识对的就是行啊，转识就是对识嘛，名色是现识，处是智识相续识。好，接着看183页，那约九转心啊，九心转啊，就解脱道论的，就是对应的就是转见所受分别令起，这样可以吗？可以看得清楚了。好，那好，接着可以吗？好，接着哦，接着我们请看183了，前面是先五个意识五种识的名称对应的十二缘起九星轮，那接着 B 呢是这五个实际上跟瑜伽师地论的五星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接着看183页。那五义众为一组是本论特有的教说，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五义说是合者次第升起过程，就是从所谓的业识一直到相续识，就从维系到相对来说啦，当然这都不是一般我们的有办法去了知的心理活动啦，这个已经很维系了，第七是很维系的啦。那跟瑜伽师地论的五心说是有关系的。那瑜伽师地论五心就是这边所讲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 还有冷静心，还有等流心啊，就五个心。那下一章哈，那这边导师解释的哈，衰而心就是不觉而起的业事嘛，寻求是以静趋心，就是我们心呢想朝向外在那种，不管是声音啊，或是引起我们注意，我们总是会去啊，特别的味道，我们就会想闻一下，就以心趋静，然后着重于人边，就心会朝向外，决定心是以心了静，着重于镜像的明确，就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这是人讲话，这是汽车的声音，那我们闻到这个味道这么香到底是什么，是香水，或者是木头，或是沉香之类的，好，是了决定心，就是着重于对境界的了知，而且是确定。那这两个是跟转世现世相当。那自世的分别染净，就是染净心。那相续心，相续世的念相应不断，就是等流心。所以本论的五义跟瑜伽师地论的五心应该是有关系。那五心是出于瑜伽师地论的义地啊，那这个导师在瓜福山呢，瓜福里面他写第三卷，应该是第一卷的，等一下看注脚就很清楚了。那义地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瑜伽师地论，我们知道它是有分几分嘛，本地分前50卷，分为17地，就17个内容，那前面是五是身相应嘛，第二个是义地，所以这是还是在第一卷的内容了。那真谛三藏也曾经也翻译过17地论，这个后来也现存是没有了。那真谛翻这个17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译本，不同的译本。一般的心意识呢，那真谛在色大圣论把它译作意心事啊，心意事指的就是什么？心是第八嘛，意是第七，事是前六。那真谛是翻作意心事，所以意是第八，心是第七，事是前六。所以导师认为瑜伽师地论的五心呢，真谛可能翻作五意。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这边会叫做五意，是有些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的。好，接着看184页齁。那这样本论的无义说有着明确的渊源齁。当然本论是收集的一切资料齁，就截取一些资料齁，而成个独创完整的体系，不见得跟古说完全一致齁。就是说它不见得就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那个主张，或者是我们看的解脱道论齁这些主张齁。那我们看一下，回来看一下注脚一，注脚的360，有183页的齁。注脚360就是先说明瑜伽师地论的五心啊。那瓜福一在瑜伽师地论卷一提到，夫次眼是身，有眼是身三心可得如其次第齁。眼是生的时候呢，有三心会起作用。第二是率耳心，寻求决定心。初是眼识，就是率耳啦，率耳心是属于眼识。二在意识，就是寻求跟决定，就是属于在意识啦。这虽然是这三心，可是它有分啦。率耳心是属于眼识，就是率耳就前面有讲的不觉而起，就是突然间遇到境界产生认识嘛，就率耳心。寻求决定，这属于意识，就是要去确定这个所看到的对象是什么。那决定心后方有染净，此后乃有等流的眼识善不善转，而彼不由自分别力啊。这个眼识的善不善转，实际上不是他自己分别，就等流心实际上就从因为染净心就已经有所谓的善不善的了，所以他只是依序的接续之前所生的，就染净心所升起的，而持续，如果是善就是持续的善嘛，那是染的话就是不善嘛。 乃至此意不趋于尽啊，尽而所思，眼意二事或善或懒相续而转啊，所以是他一般的唯识学者，唯识学的解释就是前五识即有所谓自性分别啊，就像眼产生认识，他所了知的对象就是从知道他是我们说形色跟显形色跟显色嘛，形色知道对象外在的长短高低，好，或者是颜色青黄赤白，可是他不知道同样看成一个苹果了，你要进一步了解这个苹果是好吃或者这个价钱合不合理，这个要借有意识的所谓的水念跟嫉妒分别，前五识即有所谓自性分别，第六意识才有办法，所以这边这么讲。我们看一下卦符二了，这个我觉得这段文也是我们要好的，就我觉得蛮务实的，就我们要思维一下。卦符二一样是在解释这个，老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叫《美丽而险恶的歧途》，这是强调禅修是不错啦，是很重要，可是不要把这个禅修的经验当作是解脱啦，这个要注意。那在这段文里面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文，从心理方面来说，一般是率而寻求决定难尽等流等五心次第生嘛，如惯习的，可能每从率而心，率而这边导师就解释突然触尽生事，从率而就直接到难尽，或者直接到等流，就是从第一个遇到境界之后，就是喜欢就产生懒惰嘛，不喜欢产生厌恶，就是这样，就第四是冷静嘛，甚至就一直没有分别，当下就直接同样的心境延续下去。我们对于事理的考察、法义的决了，经过相当时期，都让思想定了型，总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去思考、去了解、去行动，很难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所知是种障碍，知的太多反而是障碍，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生活经验而造成的这种所谓判断抉择能力。因为佛法也有人说啦，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嘛，三世十有，对我们一般的凡夫这种生活经验，我们所了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接近，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它是有的嘛，不会说没有，不然你肚子饿吃的东西怎么会有饱足感，一定是有啊，不然你吃是没有的话怎么会有饱足感，可是我们当下就会对这个所谓的美食其难着嘛，甚至有很多的思想从小到大这种受教育从生活经验一直累积我们处事的态度、对人态度，我们很难去改变这种固定的模式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佛法我有说过了，就是说佛法并不是我们听了多少，听了很多了，学习很久，那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行为，这个才真的是在跟佛学习，并不是学佛是学佛，我读了那么多学了那么多，那拜忏念佛都是从量上去累积，没有从实质上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身心，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所以并不是说学佛久了就一定会有成就了。那当然这么说也是不是出家就一定有成就，我也自己这么提醒自己。好，那是从心理方面，是从这个所谓的心理活动上去观察。好，那从生理方面呢，一般就是所谓的神律师的决定师还有发动师，就是经过内心的思考嘛，决定那产生行为，不管是说话或者是动作啦，所以有时候习惯了反而就没有经过所谓的神律跟决定的过程，直接发动生语的动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361啊。 好，休息10分钟。